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栏目联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UCSF 医学中心等美国顶尖医疗机构的访问学者们，带您走进医疗科普，了解最新的疾病研究进展，追踪热点药品，探讨中美医疗的差异与机遇。关注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栏目。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正在美国 MD Anderson 肿瘤中心访学的邓漾医生。大家知道 MD Anderson 肿瘤中心是目前在美国连续多年排名第一的肿瘤中心，那么邓漾医生呢，正在这里从事生命质量的研究。下面我们首先邀请邓医生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邓漾，是来自于中国上海瑞金医院的一名普外科医生，目前在这里 MD Anderson 肿瘤中心访学。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生命质量和肿瘤之间的关联。非常高兴来到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这个栏目，也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生命质量的这个课题。
谢谢邓医生的到来。我听到您的介绍以后，我首先想问的问题就是关于您研究的生命质量，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对，生命质量这个概念有很多不同的组织进行了一个定义，但是我们平时最常用的一个定义是来自于国际卫生组织，他们是这样定义生命质量的：在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生活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事物的有关生活状态的体验。这是一个非常绕口的、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但是呢，从这个概念当中我们可以剖析一下，这个概念包括了三个的主要方向、主要特点。哪三个特点呢？第一个，它是一个主观感受，也就是说这是人群也好、患者也好的一个主观的反应。第二个，它具有多项性，所谓多项性它有多个方向，因为生命质量可能有多种的组成部分来构成。第三个呢，是它的文化地域特殊性，也就是说生命质量它具有文化和地域的区别。我们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有一个非洲的孩子今天吃饱饭了，喝到了洁净的水，他会觉得很开心，他的生命质量会很高。但是来自一个北京、上海的孩子，喝洁净的水，吃饱饭，他并不一定感觉到很快乐，也不一定感到他的生命质量 有多大的好。所以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宗教信仰的情况下，生命质量是不一样的。
邓医生，您的比喻太形象了，那么我们一下可能就能体会到生命质量可能简单来说就是在不同环境下一个多方面的一个主观的感觉，是不是可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可能心情会感觉到好或者不好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对，你讲的完全正确。生命质量其实是每个人的一种满足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是你是不是对现在目前的生活状态有一种满足感，包括躯体、精神和社会方面有没有满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应的特点。
邓医生提到了生活质量的这些方面，那么生命质量究竟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呢？
讲到这一点，我们就要讲到另外一个概念，健康。健康的演化的过程，1948年国际卫生组织把健康定义为躯体、精神、社会和谐融合的一个完美状态，它不仅仅光指在躯体身体的疾病或者虚弱。所以我们从它这个健康的这个概念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用于评价健康的生命质量其实也就是包括了三个主要点，一个是来自于躯体，一个来自于精神，还有一个来自于社会的支持系统。所以这是它的三个主要的构成情况。生命质量有别于平时我们所说的一般性的临床指标，我们所用的临床指标，比如说死亡率、治愈率、发病率，这些远远不能代表患者他本身的一种感受， 对生活的一种追求，所以生命质量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同样一个患者，医生对他的评价和患者自身的评价往往是不一样。所以生命质量目前来说，无论是在经济学、医学、药物学各个领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郑医生的总结来看呢，我们生命质量可能就同时要从病人身上和医生身上来进行这种不同的考量，也是 一门很深奥的研究了。
对，
那么目前我们的生命质量在国内外的研究情况是怎样的呢？
对，讲到生命质量的研究情况，我觉得西方国家的的确确是走在了亚洲很多国家之前。早在80年代的时候，生命质量已经在西方很多国家被广泛运用到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物学、社会经济学各个领域当中来。从1985年开始，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接受新药上市的时候，他们要求整个公司提供的是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生存时间的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生命质量的指标。也就是说，一个患者在使用某种新药的时候，生存时间已经不能够完全代表这个药物的好坏，同时在使用这个药物过程中的生命质量也是评价这个药物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在1991年，法国、德国、意大利一些欧洲的国家，他们也开始成立了生命质量的研究协会。199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自由大学的教授倡导下，他们开创了一个专门研究生命质量的杂志。这个杂志的名称现在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叫 College of Life Research， 有很多关于生命质量的论文都发表在这个杂志当中。所有这一切是西方国家他们对生命质量的研究的一个进展和过程。当然他们现在的很多研究还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前沿。而至于我们国家呢，对于生命质量的研究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对于生命质量的研究呢，主要是对于国外一些文献的翻译和进行一些综述。然后到了80年代的末期以后呢，开始研究一些方法学的和量表的翻译。当然在2000年到2010年的整个过程当中，人群研究和疾病的研究也纳入到生命质量的一个范畴当中来。
那么经过邓医生的讲解，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国内也是正在争取能够做到和国外的研究能够齐头并进的这样一个努力的状态了。但是生命质量究竟是如何测量的呢？我们究竟能从哪些方面来进行更加一个详细的对它的这种解释呢？
生命质量的测量往往用生命质量的量表来进行测量。而这个量表呢，分成两大类的量表。第一种量表叫普适性量表。所谓普适性量表，就是说能适合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疾病、不同的患者，它比较广泛。而第二种量表的特征呢，叫做特异性量表。所谓特异性量表，只适用于某种功能、某种疾病、某种人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对于普适性量表当中呢，我们常用的一个量表，叫做36条目简明健康量表，这是由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开发的。但是呢，这个量表自从开发之后呢，因为存在36个问题，患者在回答这36个问题过程当中会花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又衍生出了12条简明健康量表。那么12条简明健康量表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让一个首次就诊的患者在5到10分钟内就完成了他的健康体系的一个评价。同时通过这12个问题能够测量4个主要方面的健康状态。这4个方面包括了生理的、功能的、情绪上的和社会方面的4个方面的功能状态。最终总结成2个主要的指数，这个指数一个叫生理性指数，第二个叫心理性指数。而且我们通过生理性指数和心理性指数可以进行一些相关的临床研究。除了我刚才讲的这2个量表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来自于欧洲的一些量表和美国的 FACT 量表。所以 这是我刚才讲的普适性量表。对于特异性量表的话，一般性都用在以特殊的疾病方面。比如说欧洲的量表里面有来自于专门检测肺癌、肠癌的量表，而来自于美国的 FACTOR 量表当中呢，它又有研究肠癌、肺癌、乳腺癌的量表。所以我们所测量的这些量表，它有两种主要的这种类型。
看来生命质量的测量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咯，它可能不仅需要全面的，而且还需要我们进行专科化的这种测量。那么我们进行了这么复杂的测量了以后，它的意义究竟在哪儿呢？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健康指标当中的生命质量的一个测量？我刚才讲到一点，就是说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些指标，临床指标已远远不能代表一个患者的健康状态，而患者的主观状态往往又跟临床医师的表述的结果不相一致，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具有患者特殊性的一个评价指标来评价他所处于的一个健康程度状态。那么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健康量表也好，生命质量也好，它在临床中的意义有哪些？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它能够全面评价患者的健康状态。我们常说一句话，活得长不等于活得好，我们既要活的时间长，又要活的质量高，所以这种全面的评价才能代表患者的真正的生命的质量。第二个就是权衡某种治疗的受益面和它的受害面。这是什么一个概念？比如说我有一个药物，化疗药物能够治疗某种疾病啊，我们就打一个比方，目前生存率最低的一种疾病，我们是叫做胰腺癌，它的5年生存率现在目前比以前有提高，比前两年有提高，能达到8%，前两年只有5%。2018年肿瘤统计学的最新杂志提示，它的生存率是8%。设想一下，如果有一种药物能够让患者的生命得到延长，但是呢，患者在使用这些药物的过程当中会受到副作用的损害，你说患者会选择哪一样？毫无疑问，患者会牺牲自己的所受到的副作用去追求他生存时间的延长。但是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如果这个药物能够让患者的生存时间只延长7天，而他所受到的痛苦却比原来所受到的副作用要增加1倍，这时候再让患者来选择，这个时候他会重新思考第一个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在对病人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权衡利弊，既要考到这种治疗可能给患者带来的收益，也要考虑到这种治疗可能对患者造成的影响。第三点就是生存质量，目前的最新研究提示生命质量可以预测生存时间。这种文献在目前来讲，无论是在乳腺癌、肺癌、肝癌、胰腺癌很多种肿瘤方面，都提示好的生命质量会促进患者康复，能使患者的生存时间得到延长。这是在很多很多研究当中获得的，而我进行的这项研究最终结果也提示了这个结果，而且不是在一个人种当中出现，是在美国黑人人群、白人人群、西班牙语系人群，他们都是出现了同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生命质量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临床意义。
邓医生说了这些，我听了以后感觉到热血沸腾啊，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又想活得又长又想活得好。那么对于邓医生刚才提到的这种生命质量的改善，还能够增加这个生命的延长，这个生命的时间啊，增加它的长度，这样让我们更加激动了。所以我们就特别想问，那么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临床课题。有很多研究去探讨，去研究有哪些因素可以会引起生命质量的改变。最常见的一个因素是人口学因素，所谓我们所经常讲的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职业和经济状态。 其中有些因素是比较好理解的，比如说经济状态。一个经济好的家庭，一个经济好相对比较状态比较好的患者，他更加注意自己的健康状态，他更方便去获得一些医疗条件，所以当他获得某些疾病的时候，往往是在早期，而这些情况下他的生命质量就会得到提高，生命质量是相对好的。还有我们研究表明，女性的生命质量要低于男性，当然也有一些机制在这里面，比如说女性她会对疼痛的感受比男性更强烈，导致在获得同一疾病的时候，她的生命质量会比男性来得差。还有呢，老年人的生命质量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有的研究认为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呢是更差，而有的人呢认为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呢是更好。那我的研究结果啊，我主要研究在胰腺癌患者中生命质量的结果呢，提示老年人的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也就是说他的生理性的生命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合并疾病的增多，他可能会下降，而他的心理性的生命质量呢，却因为他长时间对抗慢性疾病以后引起了很多的经验，所以他反而要比同样的年轻的一个人来说会有所提高，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因素。除了刚才讲的人口学的因素之外呢，还有讲到了生活方式对生命质量的影响，这个生活方式包括了吸烟、饮酒、饮食的不合理、运动的不足、睡眠的不足。当然在吸烟方面，我在接下来的访谈当中会进一步的提到。当然有些健康因素，慢性病、伤残也会影响到生命质量。那就社会因素来讲，第四个因素，社会因素来讲，我们会讲到自然灾害、战乱、人口流动、家庭环境都会影响到生命质量。我们国内有一项研究曾经是对汶川大地震进行了一项研究，在汶川大地震期间人们的生命质量肯定是远低于地震前的一个状态。我们国内也有一项研究是研究三峡大坝移民到长江下游的，他们研究的结果是经过这种人口流动以后，移民之后人们的生活的质量也有所下降。这是一些社会因素，当然也有些临床因素。我们临床中一些治疗，比如说化疗、放疗、手术治疗都可能会引起生命质量的下降，但是要有一点要记住，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些下降是暂时的，无论是手术治疗、化疗，他们往往是在6个月，也就是半年之内，他们生命质量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在6个月之后，很多患者的生命质量又恢复到原先状态，甚至好于原先状态。这个是治疗所给患者带来的福音。也就是说，这种状态下，患者宁可去损失到短时的副作用的影响，而获得长时间的生存时间。当然第六个影响因素是目前大家研究的很热的，也就是遗传因素。我们知道我们遗传学当中有一种专门研究单核苷酸多态性的一项研究，也有一些研究者发现某些单核苷酸多态性会与人的沮丧的基因或者和人的生命质量相关，所以这些因素是我们都需要考虑的。
感谢邓医生对我们进行的如此详尽的和深入浅出的这种解释，让我们立即就知道了哪些影响因素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质量。那么我们又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行为来改变或者发现这些因素，怎么样来改善这种生命质量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这里呢很想讲一下影响生命质量中的一些可以改变的因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不能改变的因素，您是一位女性，我是一位男性，这个目前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改变。如果一位女性发现她在某种疾病情况下她的生命质量要比男性差怎么办？我们要支持，我们对于这些群体要进行一些专门的关心监护。当然我们还发现另外一种人群，比如说我的研究提示说西班牙语的一些民族人种在胰腺癌的患者当中他的生命质量差，那我们就要对于这些人群进行一个更加的支持和帮助。 当然我们还发现经济条件不好的人生命质量差，我们对于他可以帮助。这些条件是暂时无法更改的，但是有一些条件是可以更改的。哪些条件？比如说饮酒和吸烟。那么2009年的一个统计，在中国有3亿的人在吸烟，也就是说每生产3支香烟，其中有1支香烟是被中国的吸烟者吸掉的。那么在这些吸烟者当中，吸烟年龄长达20年到34年的人占了52.7%，而且很多人都是在20岁之前就开始吸烟。那么我们再讲讲这个吸烟相关的造成的死亡。那么吸烟造成的死亡，每年在中国有100万的人是死于香烟直接有关的一些原因或者疾病，还有一群人是暴露在二手烟当中。有统计表明，如果在一周当中有70%的成年人曾经暴露过二手烟，而暴露在二手烟的人群当中，每年也有10万人死于香烟、二手烟暴露这些因素过程。所以香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造成肿瘤、各种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而中国人群当中为什么吸烟这么频繁，当然有个人习惯有关，也有些人认为吸烟的过程当中本身是一个愉悦身心的过程，但是短时间的生命质量提高却换得了长时间的生命质量变换，甚至是死亡率的增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提倡戒烟、禁烟、控烟。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探讨了生命质量的一个问题。著名的作家琼瑶在前两年的一个社交媒体上曾经写下了这么一个叮嘱，如果他患了重病，不需要动手术，不要进加护病房，也不要插管。作为一名医生，我很理解一些重危病人的痛苦，但是说真话，这种言论其实是一种假设性言论，也是一种没有最终体验的言论。因为没有走到最后一步，谁也不知道面对死亡的时候，等待死亡的时候，你的内心像有怎么样一个心态去选择。所以我们今天所讲到的生命质量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无论在临床还是在科研，它都帮助我们去平衡这种选择，去帮助我们进行一个选择。所以生命是宝贵的，活着是令人向往的，而有质量的活着是我们毕生的追求，无论是医师还是患者，都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非常感谢邓医生的到来，今天为我们讲解了一个不一样的领域，让我们从延长生命来把我们的目光延长到了怎么样来增强这种生命质量。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发言，我们下期再见。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栏目联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UCSF 医学中心等美国顶尖医疗机构的访问学者们，带您走进医疗科普，了解最新的疾病研究进展，追踪热点药品，探讨中美医疗的差异与机遇。关注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